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天有机会能够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在金钱的投资上怎么样按照你自己所教导我们各样属灵的原则，能够来做好一个神的管家。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堂呢我们就接续上一堂，就会谈到比较多一点关于投资方面的实务的问题了。那么上次提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也提到不建议投资的项目跟建议你可以考虑投资的项目。那基本上在做金钱的投资的时候，我想有三个我们是曾经谈过的一个主要的原则，我们再一次稍微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负面的，避免贪求暴利。暴利就是说我投资一个东西，因为听说一本万利，有东西叫做一本万利的，但是天下没有永远一本万利的。因为从人的心理的需求，你可以了解，如果有个东西可以一本万利，不会大家傻傻都不动，对不对？你一听说一本万利，就第二个来，第三个，第四来，到最后呢，大家通通血本无归，对不对？所以总是有这个市场的需求嘛。你一听说一本万利，一定都跟上来了，所以总是只有一段时间一本万利。但是圣经上就提到说，贪图暴利的很多的钱财的人是长了恶眼，那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基本的上限是合理的利润，当然合理利润是多少很难说，不过我通常的这个指标 guideline 来讲是大概 10%，长期的，我不是说一年，一年有时候某一年你可以赚20%-30%，有一年甚至是负的，甚至是只有5%。但我说长期的投资可以有10%的话呢，合理的。但是如果有人诱惑你说你投资这个每一年包赚你30%的，不管是什么，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不是愚昧的，你就 thank you， no， 你要 thank you，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每一年赚30%，而且没完没了的。我说短期一两年有可能，你说长期的绝对不可能的。那谁上去的，谁就是长了恶眼。第二个呢，你一定会吃亏的。天下没有那么好便宜的事情。第二个，不要贪求暴利，但是也不要怎么讲呢？你的投资，就是说你有一些存款可以放哪里的时候，太过于保守的只放在一些什么定期存款啊这些东西，换掉说。长期的每一年的利润低于5%的，你也不应该这样放，这是没有做好神的管家。为什么不要低于5%呢？因为平均通货膨胀率是3-4%，在美国这种国家。那最近在乌干达，今年通货膨胀率是35,000，就是通货膨胀率是大概350倍或多少倍，就是你的那个定期存款的利息还不够通货膨胀了，所以你最后等于没有存，那你就跟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钱放在洞里挖起来藏起来差不多等于一样，这不是好管家啊！所以低于5%的没有做好好管家，超过10%的你长了恶眼。那这个中间的就是可以的，可以考虑长期能够有5%-10%之间的话，都属于可以考虑的啊。所以也不要说好，我为了不要长恶眼，我就长了一种这种笨笨的眼睛一样，就是是投资那最保险的。那最保险的，我说到最后跟通货膨胀率差不多了。你知道美国前几年通货膨胀率很低，2%-3%，但今年会7.5%。所以如果你利息5%，7.5%一扣你倒贴啊，诸如此类。那现在因为油价真的上了，所以今年通货膨胀率一定会比较高的。所以太低也不是我们想要做的，太高的。第三个投资的一个问题呢，通常我们会考虑风险，风险，风险越低越好，这相对性的哈，没有一个绝对没风险的，绝对没风险的，那我就是说，有可能它的投资报酬率很低，太低了，但是。真正绝对没风险也没有，也没有这种叫绝对没风险的。你放在银行的定期存款比较没有风险，但是银行倒闭了，啊，那你说，哎，美国联邦还有10万块钱的保证，那如果你有30万呢？你要放3家银行吗？对吧？对，等等，所以，比较风险低， 是相对性的风险低。那风险高，通常风险高有可能利润高，但是风险太高的通常我们就不赞成基督徒去投资。因为风险太高的话呢，缺点除了说万一啊这种情况下就血本无归的话，这是没有做好神的管家。第二个缺点就是因为风险很高，你就必须随时眼睛盯着，那一旦盯着的话呢，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每天看着银行指数高高低低，看着期货看着什么高高低低，看着房地产高高低低的话呢，我看大概神已经在你心中都没地位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不赞成那种高风险的。那低风险的话呢，通常你可以放着，然后比较长期你就偶尔看看，所以不至于让你分心啊。在这个三个原则之下呢，所以我们谈一下，就是说鼓励你可以考虑投资的啊。当然我大概会花最多时间谈到这个共同基金。共同基金大概是所有值得投资的当中呢，我是我也好，或者说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理财的大部分都赞成考虑共同基金，是列为第一优先的。第一优先的第一优先它有很多好处，待会我会提到，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它有合理的利润以外，最大的一个好处比起等一下会谈到的自有住宅或者是买房子买办公楼去出租的，这最大好处就是它很容易变现，变成现金，而且可多可少。房子不是你想卖就要卖的，你想卖大家都想卖。我二哥是个医生，他为了我爸妈的缘故，他本来在佛罗里达刚刚搬去，一年不到就搬到加州去了。他佛罗里达的房子到现在已经搁了两年半卖不掉，现在全美国房地产跌的最惨的就是佛罗里达州跟加州。所以他在加州买房子很快就买到，因为没人买房子，只有卖的没有买的，所以买很快买到。他佛罗里达房子没卖掉，他的贷款就那边一直到付，所以他付两个房地两个贷款，他自己加州买的要付贷款，然后佛罗里达州还要付贷款，那空着也没租，租也没人租，住没人买。所以很多的那种房地产的东西是不太容易变成现金的。那你随时需要的时候呢，或者你不是要全部呢，要一点呢等等，所以要变成现金的时候，共同基金就跟那种我们叫做 checking account 一样，支票的那种存款一样，随时要多少多少，要1000也可以，10000也可以，100000也可以，所以它中间是比较容易很多。那利润不见得比房地产差，但是两种可以考虑的投资，第一种是自用住宅，就是你自己住的房子呢，固然是自己住，在某种的情况下也算成投资，所以把自用住宅也当成投资的项目。那特别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你要考虑到就是租金跟你买房子住，你可能要付贷款的，每个月要付的贷款金额之间的比例，这是一个考虑的指标。有些地方租金特便宜，租金很便宜，买房子不见得很便宜。那这样的话呢，而且如果是短期的话呢，你可能租房子比买房子容易很多啊。我在神学院读书五年，我都是租房子，那有人建议我去买，因为我当然因为工作很多年是有一些现款，所以我要当成投期款再买房子也可以。缺点就是如果是这样，反正我神学院几年之内一定毕业的，一毕业我一定要走的，那我房子是一定要卖的。可是我等要走不管到哪里去上任的时候，我房子如果拖个一年两年没卖掉我怎么办？那我去新的地方那边肯定是要买房子的，那好，这边没卖掉我就没钱了，那边呢投机款都付不出来了，这两个当中呢衡量一下，我觉得宁可租房子嘛，那我现金就是先存在哪里，然后我到 Boston 来的时候买房子，我那笔钱就投机款就付掉三分之二了。那如果我那边买了一栋房子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随时要变成现款的时候，时间我不能控制的，对，所以可能那五年我在读神学也算是一种投资的话，可是因为时间短，然后种种的情况可能不值得。自用房屋呢，通常是当然我们工作也不见得你可以在一个公司一坐坐一辈子的，所以但是通常你做一个工作不会说啊，我只在 Boston 住三年，你不会买房子这样住的吧？所以读书是因为那一定是个过渡阶段的，肯定是短期的， 但是其他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比较长期的话呢，是可以用买房屋来作为一个考虑，作为投资。再加上一个因素就是，有些国家有这个优惠，就是说像美国，如果你买房子，那贷款的利息可以在付税的时候有减税的优惠的，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优惠，我相信中国是没有的，所以因此有优惠跟没优惠是有差别的。台湾以前我在的时候没有，现在有没有我搞不清楚，所以这些都会考虑到变成你要不要买房子来住当成投资的这些考虑因素，每个国家的税法都不太一样。不过上次也稍微提到过，在提到那个就是说就无债一身轻的时候，我也提到，那如果你自己买房子的话，的确你是要考虑到贷款的每个月的月费，不要超过固定收入的28%，或者叫做1/3，免得包袱过重。那要达到这个地步，很可能你买房子的时候的头期款要相当的比例。所以我昨天还看了，上网去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报纸提到这个，因为台湾美国这边有很多二次房贷倒闭的，然后要法院拍卖，所以我们叫做 foreclose， 那在台湾叫做法拍屋，法院拍卖的房子叫法拍屋。那最近在台湾法拍屋1/3是女的，为什么是女的付不起呢？种种原因，一种人，当然这种人就叫做没有智慧的，他去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呢，让人家说，哎，不要付头期款，不要付头期款，所以头期款不付，就只付利息。听起来，哎，不要付利息，不要头期款，那行，薪水总有吧。可是问题在这里了，你不愿付头期款，所以你可能付了3年，基本上你只有付利息，那你跟付房租差不多嘛，因为你本金没有付过1毛钱嘞。然后等到这个房地产一情况不好的时候，然后最近因为房地产情况，所以台湾的这个房屋贷款利率去年一年中央银行涨14次，是涨。美国这边是为了经济发不景气，砰砰砰砰一直掉，对，你一掉那贷款利率就掉了。台湾是一年之内涨14次的房屋贷款利息，所以他每个月付的那个只付利息的钱就越来越高高高到他付不出来了，他已经付到薪水的一半去付那个利息了，然后等等就开始有问题了，然后种种原因，最后付不出来怎么办？法院就拍卖了嘛，就做了5年，跟付房租一样，所以他们这种叫做买房子的租房子的人，因为你根本没付本钱嘛，所以他就提到说，要买房子有3/3原则，他说你照3/3原则绝对不会垮。3/3什么呢？第一，头期款1/3，你一定要付1/3头期款，你不能不付头期款的。那美国大部分房贷倒闭的人都是同样的情形，根本不付头期款，或者付5%就买一栋房子了。那种在这种房屋的风波里面是最容易倒闭的，就是头期款付太少。那换句话说，你要拿房屋来做投资，第一考虑你有多少钱。你没有足够的钱的话呢，你别去买房子。那你说我不够，妈给我，然后公公婆婆凑，哎，这不算哈，这个钱也不是你的钱，是借来的等等。那万一出了问题的话，那你就欠了亲戚朋友都欠光的话，那你就糟糕了。所以自有基金有多少？那当然，我说我第一栋房子买的时候，我付了1/3的头期款，所以我贷款一点点，所以本来我还用15年的贷款的，知道我3年4年就已经付光了，因为我头期款很多，所以很容易付。你投期款很少，那你就要付很久。所以他3/3原则是投期款1/3，然后每个月的贷款付，每个月的要付的那钱不超过薪水的1/3，跟我这边的28%差不多了。如果你到我更保守的28%的话呢，你死不了的。那如果那个月每个月付的钱是超过你1/3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这一变动你就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投期款，也就是你的自有基金有多少很重要。然后如果这些都符合，投期款也有，那你每个月的付的差不多在你收入1/3以下，如果你还有结余的一些钱，你要去投资呢，还是先还你的房子的贷款呢？两个都可以，我这个两个都做过。通常是我的做法是这样，因为 房屋贷款像现在大概百分之五点几，不到百分之六，高的话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那我是用这个来做衡量，如果投资那一年，那一年他的投资平均是很好的，就是上次有提到过的，叫做 bull market 牛年，哇，都涨。那好，你投资可能会赚百分之十，那我剩下一点点钱，五千、一千、两千、一万、两万，我可以拿去投资，投资能赚百分之十的吗？那现在呢是进入熊年了哈 ，bear market， 噗都下去了，只是赔多少而已。那你剩下三千块要做什么？我就不去买共同基金了，我就去还那个 capital， 因为那个好歹就等于赚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了嘛。懂我意思吗？不然我就要付那个利息了，那至少我有百分之八赚到了。我放在这种 market 股票或任何一个东西，不保证，因为现在是 bear market 是熊市，都在往下掉，只是看谁输的多输的少而已，没一个不输的。你放在哪一个都看到今天比昨天少，昨天比前天更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不一定要把它卖掉来换那个，不要，因为你做长期投资的话，已经放进去了就放在那儿了。可是你有一点三千五千的钱，要不要再放进去？你有两个选择，一个说就是因为低啊，逢低买进，那是买股票，你在买基金呢，你不一定要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在还房屋贷款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一阵很好的时候，我就还一部分的本金，一部分拿去投资。可是有几年很差下去的时候，我就通通不放弃，再去放在共同基金了，我就去还那个。principal， 那先还本金的好处是这样，因为通常我们买房屋呢，一般都是用三十年贷款的。你用三十年贷款的，可以啊。当然你说用十五年的贷款也可以，不过十五年就是说你每个月负担的费用比较高，如果那个十五年算下来每个月负担会超过三分之一，那我建议你用三十年的，啊，不要用十五年的。但是因为负担比较低，所以如果说你照我们的原则，花越少越好。加入我们丐帮，然后花的很少，你就会有结余了。那时候如果你还本钱，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加速这个时间，所以你本来是定三十年的，你加速提前还本金的话，你会缩短。那通常我们的建议你在十五年左右把房屋贷款付清。原因是什么？当然如果假定我们的各位你开始买房子的考虑，你大概是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就是刚刚成家刚刚立业的时候，十五年之内的意思是十五年左右你大概四十五到五十岁，然后那时候你孩子要上大学了，所以那个之前 claim 就是那个之后你没有每个月要付房屋贷款了，那孩子要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比较有余力去应付这个问题。别到了孩子上大学了，你的房租那个房屋贷款一个月还是多少，然后孩子上大学，那个时候你就要捉襟见肘了。所以最好在孩子上大学之前你已经给房屋的部分搞定了，最好是用这样的安排。所以因此你可以贷款用十五年或三十年，考虑的是你目前每个月付多少。你用三十年每个月付的少一点，但是你用提前还本金的方法呢，无形中也是加速，最后也是就可能十五年就付清了，但是你有一个弹性啊。你一开始就用十五年的话呢，那每一个人绑得死死的，就这么多钱你就很紧张，虽然也是十五年还清啊，现在那种情况下你大概不太可能会提前还本金的，所以用十五年做规算是合理的，我觉得是有智慧的，因为配合你的孩子的读书的时间。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买十五年的房屋贷款，或者申请三十年的房屋贷款，两个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会说你用三十年没有关系，但是你提前还本金的话呢，他每个月付的定额的钱里面多少是利息多少是本金，就跟你还的情况来决定的啊。所以我四年把十五年的贷款付清的时候，如果这样算的话，我平均其实我每个月的贷款利息大概是百分之三而已，因为十五年我四五三四年就还清了嘛，所以我真正等于是要折算它的那个几乎等于是百分之三利息嘛。那你现在用百分之七的利息三十年，你缩短成十五二十年的话呢，那你的利息等于无形中等于是百分之五，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考虑哈，你的还款的能力尽量在十五年之内是配合你孩子的教育的费用。第二个呢， 买房子买什么房子，那我通常的建议就是说，你开头因为你的现金有多少付头期款嘛，然后贷款有多少，这两个东西一限制住以后，你能付的钱买得起的房子就缩小了，对，你不可能什么房子看到就可以买。那因此有可能你会先买所谓小一点的，好，就是说面积比较小的，可能只有两个卧房的房子这种之类，甚至是 condo 就是公寓。但是你说不够啊，因为我将来如果生三个孩子呢，将来要生嘛，你现在一个子儿都还没蹦出来呢，你现在去买三个房子干什么呀，对，所以你不会急的那样子，但到时候你就是卖一个就买一个嘛，对，你可以换嘛，所以你现在付得起的是三十万只有两个卧房啊，像我女儿那时候她就是这样，那时候她是买一个十八万那两个卧房的，那他们先从那样开始。那时候我小女儿才刚刚教书一年，她先生做事做两年，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不一年，两个人加起来的薪水大概5万多，6万边缘，再扣个税，实际拿进口袋就大概就4万多了。那你要买多少房子？那存款几乎是零。我女婿那时候教育贷款都还没还清呢，啊，我女儿是没有，啊，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的 cash 大概2-3万，那你能买什么房子啊？所以你不可能买什么30-40万的嘛。所以所以那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帮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我们给她的 target 20万以下，她说 boss 还有20万的房子。祷告就有啊，有了，18万就有了。对，那位姐妹也是说，奇怪，我们要什么这么多远低于行情的价钱，就真的有，就一个老太太就卖了。那老太太老公死掉了嘛，他们夫妇两个没孩子，两个人就住两卧房，一住住30多年。然后老公忽然间大概心脏病死了，不过也六七十多岁了。然后老太太呢就不想住那房子，就去住老人公寓，就卖掉。所以呢，没儿没女。卖多少钱无所谓，因为再多也是给别人的嘛，他没儿没女嘛，对，所以他只在乎一件事情，谁买我孩子，买我的房子，我看看他，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看看我女儿女婿，钱无所谓，就这样不到十八万，17.8万就买了一栋房子。那从这样开始，那等到现在还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换一个大一点的。对，所以你买房子你不会一下子就先把你家庭计划设计好，我将来有三个孩子，一个人一个房间，所以三个这样我们就4个卧房再加1个厨房，5个卧房的房子，你一开始这样想的话，那你房子买起来就很难了，你到时候会压力太大，而且谁知道你会生三个呢，亚伯拉罕只生了一个以上，所以你先设计好三个，别设计那么远啊，所以你从先小房子开始，啊，根据能力以及根据家庭慢慢的变化再来那个，那时候你过了几年，可能你的经济能力不同了，那时候买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买房子呢，地段很重要，很多人是看地段哪边生贵啊，好学区一样，你孩子很小或者根本没生出来以前，根本不必考虑学区，所以他房子会特别便宜嘛。等到你孩子到一个时候，你要考虑读书了，你再来说什么学区好不好？那时候你要换再来换，你也有能力可以换。刚开始你不会考虑那个。同时，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是这样子的：房价起点低，它涨的比例比较高；房价已经很高的，比如说房价已经100万了，别人涨20%，他从譬如说30万房子，20%的意思是30万变36万，就加20%，你100万会变到120万。他可能2年就变成30万到36万了。我女儿住了几年，她1999年住，去年2006年换的，对，2006年换房子，差不多7年左右。我说她买17.8万，她卖35万 ，double 7年加一倍。但如果一个100万，同样另外地方的房子，她7年会不会到200万？两位。最多140万、150万不得了了，他也加了40-50万，可是比例，我在说比例，那我们就说投资报酬率，那就是你本钱跟比例嘛，比例一定是起价低的比例会高嘛，起价高的你高不到哪里去了嘛，对，所以呢，你买便宜一点的地段，那你，比如说18万变成35万，那你付一点本钱以外，另外因为你卖掉35万。扣掉你的贷款，他17万那时候贷款大概14万吧， 你卖了30万，扣掉他要给你全部35万嘛，那银行14万，我扣掉不是20几万了，那第二栋房子我就有20几万的头款了，懂我意思吗？那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它的增值的部分加上我还本金的部分，所以事实上他借14万，7年之后他还银行不需要还14万，大概只有11、12万而已，他已经还掉一些本钱了，再加上房子本身的增值，就成为买第二栋房子的本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买便宜的地段反而可能升值快，你要这样考虑啊。那另外一种的投资就是不是自己住的哈，买房子给别人租的住宅型的，还有一种办公楼，这个也是一种投资。不过呢，这个我的考虑是这样哈，建议就是说也是一样，你有多少资金哈。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好赚，但我一直说你要看你自有资金多少，跟亲友借钱来做这样投资的话呢，通常我会不太赞成。第一个就是说能赚好办，亏了你就惹出很多麻烦来了，亲戚朋友嘛，同学嘛，那亏了以后这怎么算啊？你就欠了一大堆人情债了，对不对？亏了嘛，所以很多有时候我们的关系就破坏了，就是我所谓的合伙的问题了。合伙赚钱是好办，但是不能说都是赚钱，有时候会亏。所以如果你自有资金不够要去集资来做这种房地产投资出租的话呢，我会比较不鼓励你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呢可能后遗症反而比较多。你自己自有资金有，你愿意考虑这样做是可以的，但第二个你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是买住宅出租，通常是你自己本人或你老公，当然也有的时候是老婆的哈。在我们家里修修补补都是师母在做的，他换灯泡啊换锁都是他做的。好，你有一个很能干的老婆去买一个，然后马桶坏了叫老婆去我人就得叫你去了哈。你说喂，动不动就是什么水电工啊什么，那你铁定亏的。那个东西一方面单价很高，费用很高，有时候叫不动的哈，叫不动，那马桶坏，你可不能一个礼拜不上马桶不上厕所吧？那还得了？那在美国住户可以告你的，我一礼拜不能上厕所，你怎么办？我到外面草地上去上啊。可是你叫水电工，你说今天叫他就去，所以必须你自己弄啊。那你会吗？你别会，你别搞这个。所以我说你必须有自己有。某一些的能力，或者说你能不能够管理那个办公楼啊？办公楼市场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然后怎么找客户啊？哦，这个很多东西的哈。那如果说没关系，我找一个经纪，一个 manager，property manager，yeah， 他要你多少钱啊？这些钱给了他，那我说结果扣只剩5%，那你跟那个找定期存款也差不多了嘛？你搞那么多钱，最后只占5%，那我是说。共同基金又简单多了，所以我说，你有某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投资，出租的住宅办公楼，但是我通常会说，除非你是这一行你很熟悉，你有很多的一些背景，所以刚好你可以做，否则的话呢，要小心一点。那房子租给客户呢，最大的麻烦，尤其在美国这种会有的，其他地方我不说不会有，美国这种地方就是碰到坏的租户，不付钱。那美国法律是保护，不是房东，保护租客的哈。租客他有6个月不付钱，你都不能赶他走。你说6个月不付钱，对，你不能赶的。好，就算要赶，上个法院的话，问他够你受的，搞多久，律师费多少钱？所以你一旦碰到这样一个客户，你就血本无归了。啊，然后搞不好他走以前再帮你墙壁撞两个洞，他也会的啊。这种事情很麻烦的。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房屋租给客户的话呢，你可能要，当然美国比较好，就是很多资讯是透明，你可以去调查他的 credit， 他的 credit， 他有那个，通常他有 credit card number， 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会给你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有一个公立的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算出他的 credit， 比如说他不管是 credit card 或者是银行或者什么东西，他有个 number， 啊，那个 number 可以知道他的信用好不好。你如果要租房子给客户，这个一定要查的，这个不要省，因为他有时候那个报告大概几十块钱而已， 那个好像 credit number 最高大概800分了多少分吧。呀，它有一个分数的，你可以知道大概多少。那当然最好的大概是700多分的，我都快到800分去了。我买房子嘛，他们就要知道那个 mortgage 公司要查我的嘛，查完以后就顺便把它查出来给我的 copy 一份给我嘛，不然我也不知道我的 credit number 多少。哇，很高啊。那像这种，如果我要去租房子，别人有这个没有问题。中国人有时候吃亏在哪里？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没有credit card，付现金，他不租你的。为什么？不是怕你的现金，有时候你用 personal check， 那 personal check 也可以跳票的，就是你没有 credit， 我去查不到你的这个 number。 所以我在美国租房子头几个月都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出钱，我再给他，那他有 credit， 一直到我 credit card 有了，然后用了一下我的 number 出来了，然后这个房屋经纪人才收我的钱，不然他不肯收我的 check， 就我没有 credit。 那我们中国人是不借钱是最好的 credit， 在美国是你不借钱你就没 credit， 要借钱要还钱，哎 credit 就好。所以这种住房子的或者是办公楼的，你可能都要注意这个。那很多人是这种东西就后来碰到法律纠纷就非常非常麻烦。所以因此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要投资有合理的利润，又不希望带给你太多操心的事情，以至于你的侍奉各方面分心的话呢，我不会太鼓励你做这方面的，除非你有一些专业背景。好，当然有一点附带的哈，有人曾经提起问过说，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在台湾我是不鼓励弟兄姐妹做第二项的哈，第一项自己买房子那是可以的。第二项就是说买房子出租给人住的住宅性的，我是不赞成。原因是在台湾或者广义的来说，所有中国人住的地区，包括香港，包括新加坡，包括中国大陆，可能深圳，可能上海，你别买房子租给人家住，这不是这个基督徒来讲好的投资。原因是大家一窝蜂去做这个，是因为房地产增值很快，那又增值很快，所以说你买房子给你自己住，这是智慧的。因为你现在不买，你可能将来你自己会很多的麻烦啊，或者说付很多钱。但是你多买几栋，不管出租，不管保值，不管投资，不好在哪里？第一，你当时买就是因为看到每天房地产每两年翻一翻，这是恶眼，你就看上这个去买了，不好。第二个，你不要以为只会上不会下，所以我上个礼拜还在看报纸呢。深圳跟东莞这个广东那边，因为那边很多的投资商搬出去了，现在房子掉了47%房价。那如果你去年才买房子，你惨了，100万变50万还没人要呢。所以投资不会是只会上不会下，谁都不会下的。那上海啊、北京大概掉20%-30%。最近有一种全新的楼，它掉价掉5%-8%，那个是全新的楼，一掉，其他的楼就看啪啪啪啪啪一直掉，然后这刚开始，还没完了，那这种情形会发生的。所以如果亏的，你想过没有呢？赚大钱，这个野心不好；亏的你没算过。再来一个呢，有可能你是点火助燃，就是说为什么房地产涨得那么高，高到不合理呢？就是因为你想买房子投资，台湾常常是买房子不租也不卖，空屋啊，买个黄金放在家里一样，那就制造一个假的市场需求，因此价钱上去了啊。所以你是好像助燃的这种不正当的利益嘛。再来一个，可能有一对小两口刚要结婚，一看房价那么高，哎呀，今年不能结婚了，5年之后吧。你赚的钱害人家那小两口结不了婚，你该当何罪啊？所以我说在台湾，我说有良心的基督徒，你不要去买房地产去出租啊什么，或者当保值，你自己买可以，你买这种东西不好。但在美国，在别的地区，我倒不会说这是一定的原则。好，最后一个就是也是重要的，谈到这个共同基金哈。共同基金，我说它的好处就在于它变现款很容易。然后一般的游戏规则我待会会讲一下，但是不是太难，一般来讲用常识判断 你学会了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也所以通常买共同基金的时候你不需要找任何的 broker， 不需要找 broker， 你买股票可能你自己买也可以，不过通常你不太容易自己买的。但是共同基金是不需要，你上网或做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所以你不需要再有一个转手的经纪人，但是你要有一些 common sense。 那待会我就教你一些所谓的 common sense、那当然是 common sense， 我也缴了一些学费啦，缴了学费包括我自己投资来搞来搞去以后，哦 learn the lesson。 第二个呢，有一个弟兄在问我，我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待会我会看很多东西，彩色的啊等等，上课的啊，便宜了25块钱而已了。啊，有一个财务投资公司，他是当然要拉生意，帮你做，下礼拜会讲的，就是遗产规划了，真的，等于说做财务的规划人嘛，你委托他，他帮你安排好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为了招揽生意的话呢，他不是介绍他产品，他开了一个礼拜的课，每天晚上说加起来大概10个小时哦，一本这么大本彩色的精装的书，好极了，这等一下秀给你们看几张彩色图啊。都从那里面抽出来的，所以本来就知道一些，但他一讲，哦，原来就懂了。那现在呢，免费传授，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哈。那好，什么叫共同基金哈？共同基金的意思是，其实跟股票很像。上次我提过说，我不赞成买个别公司股票，就是说个别公司股票呢风险很高，虽然有可能它利润也很高，但是大亏大赚啊。所以因此它亏起来的时候，它可以血本无归的哈。共同基金它有各种的，把某一类的股票放在一起，因此个别我们提到风险，有一种是个别公司的风险呢，在共同基金基本上是抵消了，因为个别公司它从来一个股票基金不管是什么样的基金，它绝对不会让某一家公司的股票的占整个里面超过2%到3%，所以这公司全部垮了零，它最多损失2%到3%。他不会说没有了，那股票的会有一个公司的买了，他公司如果出了问题，他可以搭了光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非常会发生。所以我们避免这种风险过大的股票。但是共同基金呢，不完全是股票，有各种的东西，因此个别公司的风险会拿掉。拿不掉的是什么？第一个，整个行业的风险，这拿不掉的哈。你买的是电子方面的共同基金，那电子业上上下下就跟着上上下下。那还有一些叫做整个市场的风险也拿不掉，比如说现在是熊市了哈，市场下去，基金几乎全面下降，除了少数几个以外啊，这是整个市场，这种风险是拿不掉的。还有呢，这个通货膨胀的那个啊，或者是利息的那个风险，那个东西都在这个共同基金拿不掉，但是它会有一些东西会打平的。但是另外一个我待会会告诉你的，就是有一个 factor我放在这里，就是让你看它的那个对付风险的膨胀率的，在这个表里面有一个叫做 beta value， 那个 beta 越低的越稳， beta 越高的也就是赚多赔多，是风险大啊。当 beta 它都有一个基准，有一个 1.0 做基准，它跟它比，它风险比它大的就是 beta 大于1的，比它小的是 beta 小于1啊，当然没有贝塔零的啊，贝塔零的话那动都不动，那死水一潭，没有这种东西的哈，总是小一点的。那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当然贝塔值它有不同的参考点的哈，它有什么跟什么比的，它不是用全部市场股票来跟它比，它通常是这个跟什么比，待会会教你怎么比，所以那个是一个 factor。 所以呢基本上共同基金是综合型各种类别的，所以呢也有一种叫做 money market。 money market 呢其实跟存款的 checking account 是差不多的意思啊，但是它是 money market 的话呢，它是买了很多很稳的，譬如说国家债券什么什么这种债券来做它的基准。所以因此这种 money market 的话呢，通常用共同基金方式出现的话呢，它的回收率基本上跟联邦的那个利率联动。那譬如说哈，这今年初以来联邦连续已经掉了至少 1.75%， 的存的那个利率啊，联邦利率，联邦利率一掉，每一个私人银行就跟着它一定往下掉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 money market 的利息，它这边掉 1.75， 你这边大概会掉 1.75 到 2%， 它跟它走的，它上是上，它下是下的啊，所以这个是跟它会联动。那但是呢 ，money market 基本上比较稳的意思就是说它倒闭的机会比较小，倒闭机会比较小。当然这是共同基金的公司办的 money market， 所以这个公司如果倒的话有没有影响也是有的。不过有一种情况会比较小，就是说有一些共同基金公司它的 money market， 譬如说它有的 money 它叫做 treasure 是美国财政部的，那种是它是帮你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的 money market， 美国财政部不倒，那个钱就不会倒，懂我意思吗？你银行存款它有一个10万块钱的保证额，那就是说这个银行倒闭，银行付不出来的话呢，联邦会帮你还，只要不超过10万。那是因为银行跟银行之间还有一个再保险公司的哈，那这种 money market 是没有这个保险。那如果你要想用 money market， 因为 money market 的存款利息会比定存高，风险就是他没有这个10万块的保证怎么办？简单，你买共同基金公司的联邦 money market， 那就是联邦不倒，他就不会倒，公司可以倒，联邦不会倒，那就没事儿，一样的保证。但他的那个他 money market， 他有可能有5-6种 money market， 同一个公司。那其中你要注意看，它有叫做 treasure， 那就是财政部的这种的，它可能比别的低了 0.1%， 但是那个就是比较保证一点。所以这种 money market 是一种，但是利回头报酬率最低的是 money market， 再高一点点的就是债券，债券就是 bond， 债券有很多种，有国家的债券，有私人公司的债券啊，待会也会提到，还有短期债券、长期债券、中期的债券。那通常是国家的债券呢，当然是除非国家倒闭，否则是很安全的。那因此所有债券利息最低的是国家债券，那私人公司的债券一定比国家高的哈，没有一个私人公司他发债券的时候说美国财政部 他打伊拉克战争，他要借多少钱，我借几兆啊，好，他给你5%，我公司开债券给你3%，谁买你的？买国家不会倒，买你的公司有可能你会倒，所以你一定要比国家债券要高嘛。那因此 bond 这种债券利息越高的公司是越烂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你不出这个价嘛，别人不要借钱给你的公司啊，这个债可能捞不回来啊，所以最烂的就叫做垃圾债券，你听过这个名词吗？1980年代有些人就是炒这种垃圾债券大赚，因为垃圾就没人要啊，有人把垃圾变黄金呢、啊，可是赚的是头几个人，后面就亏了一大堆，很多人去买垃圾债券，结果真的买到垃圾。可是刚开头他们炒的人呢，他只能变成千万富翁，那当然会被关了20年。所以垃圾债券就是那个公司的债务的信用是很低很低的，所以被人当垃圾一样的。但你敢买吗？就风险很高嘛。啊，但他可能 promise 给你很高的利润，但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可能都没有兑现的，所以相对来讲，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司叫做 high yield bond， 就是高利息的 bond， 那种 high yield bond 的公司发公司的那个债券的公司，通常就是信用比较差的，他不用 high yield bond， 没有人要买他的 bond， 那很有信用的，绝对不会垮的。联邦5%，我5.2%，多了一0.2，那有些人也买啊，就冲着0.2%。再来一种呢，就是股票类的共同基金。OK， 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给大家一点 common sense。那上次也提到这个，所以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问题。OK， 我们现在说股票，因为跟股票市场。共同基金跟股票有关，股票呢会有这个 fluctuation 哈，升啊降啊，升啊降，所以这个是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 Dow Jones 啊， Dow Jones 是一种股票指数嘛哈，从1926到公元2000年，这中间总共有将近75年， 每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那一年的股票的 Dow Jones Index 从年尾到年头是涨了是跌了，所以红色就是亏，蓝色就是赚，所以你看有跌有涨，有跌有涨，有涨，对不对？但当然你看起来大概四分之三是涨的，所以股票来投资来讲基本上涨的机会多，亏的机会少，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会亏的，也有亏到这么多的，亏到40%，那就是整个 market 啊，我们说就是叫做 bear market 熊市，嘟掉到这个，所有的股票平均掉40%，有一个一年份，当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华尔街每一天平均20-100个人跳楼，在华尔街爆爆，那跳下来都是千万亿万富翁，因为股票价格跌法简直要命，而且不是跌一年，你看它连续4年。所以1929年前后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这个一次，然后当然后来又有一次，那还有一年，这个大概是1980几年，那一年是大概是一天之内美国股票跌20%，就是美国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20%。不过那次其实部分是市场不好，另外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电脑刚刚被引用进来，所以那一次股票跌的原因是电脑刚刚装上去，然后呢他们有些电脑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也跟太笨的是一线之间的，他们有些电脑连线就是说，譬如说哈，因为股票进出很快，进出很快，这资讯来不及了，所以他就是资讯里面譬如说，哎，有一类的股票1小时之内啪啪啪跌了5%，然后呢他就自动发出一个信息，全卖全卖，你知道吧，就刚好那股票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电脑，因为以前没有电脑连线，要靠这个交易员啊打电话啦，通知，哎，你要不要卖啊什么的，这个消息来来去去就不是那么样，大家都电脑连线以后，忽然间有一个股票一个变动，不知道怎么搞的，掉了5%，然后所有的电脑系统自动通知他的客户，全部清售，啪，哦，一天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卖了，那你看，砰，一天掉下去了。所以后来现在电脑就改善了，从那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现象了，现在电脑比较聪明一点，就哎掉了掉了，哎你先卖一点看看，或者再看看，人家的这不会像以前傻傻的嘛，就是一个动作来马上就是这样了，所以以前那一次是第一次电脑开始用在这种交易上，结果那一次呢这个设计就是比较简单的设计，就没想那一次是误打误撞就搞成整个纽约这个股票市场崩溃，但是那个崩溃当中后遗症心理的因素很影响很大嘛，所以就垮了一阵，不过还好没多太久。那你注意看哈，所以四分之一是亏，四分之三是赚，而且亏的时间都比较短，你看到没有，它很早连续很多年，这个是经济大萧条不算，以后这个多2年，当时1年，第二年就上去了，而且通常小亏大赚，就这人亏了亏过头了嘣就上去了，所以第二年就一涨就涨个30%，就常常有这种现象，亏第二年就跌，那有些涨得慢一点的，所以他们平均是说 bear market 就是熊市大概会出现平均是12个月，然后大概是短的话6个月，长的话18个月就回到牛市，所以它是一个 cycle， 但是这样下去上来啊。那如果你做中程或长期投资的话呢，如果用5年来算，5年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公元2000年，我现在算的就是我公元2000年从1996到2000年5年的来算，他得到这个值在这里，所以你看如果5年算的话呢，哦，几乎大部分都是赚的，1/10是亏的，唯一的亏的就是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其他的话只有亏2次。那如果你用10年来算，除了经济大萧条那一次以外钱不赚，你懂吧？所以长期投资是最好的投资。那你要炒短线的话呢，你就跟着这个红的跟蓝的上上下下啦，一红下来哦，惨了惨了惨了，信心软弱，求主怜悯，然后一上去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每天跟他讲起来。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顶多是大乐小乐而已，所以你做10年投资的话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小，甚至你放在这里都忘记它掉下去多少了，或起来多少了，反正你放长一点下去都上去了，而且你看还蛮平均的，尤其过去这20年啊，1980年到2000年，你看平均都在这里，平均是什么？ 每一年15%，全部股票平均每一年增值15%，那就是说你放在这里投资，每一年净赚15%。如果你用长期投资的话，所以这种共同基金你可以做短期出入，但是通常下一次我会提到，就是说未雨绸缪啊，什么东西做退休资金的时候，或者说儿女教育基金的时候，这都是要10多年以后、20年以后，共同基金有这个好处，少部分的钱你要急用，我说你马上可以兑现，但否则其他你都是用长期来投资，你就放下去好了，这一年掉下去没关系的，还会回来的。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待会这个表里面就会提到有一些不同类的基金，它有一些增长率是不太一样的。OK， 然后共同基金指数的变动，这边有很多的颜色，你会看不清楚。不过基本上这个表里面我列了一些哈，一种叫做 growth 的意思是我们通常中文翻译成成长型的基金，在这个表的中间有一个 growth index 就是一个这一类型的股票，可能有700-800个公司的股票都属于这一类，它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联动指数，就好像 Dow Jones 是把所有股票市场的股票，根据公司的股票额，比如这个公司有10亿美金的股票，另外一个公司只有300万，那根据这个权重比例嘛，就十亿，然后涨还是跌，这个300万的涨还是跌，这样算嘛。Lump sum 在一起，那叫 Dow Jones。那如果你把它分类，这一类这一类的话，那 growth 是其中一类。growth 这一类的股票呢，像我这边写到，就是说它的 annual return， 它这个是从1980到2000年20年 growth 类呢，20年平均每一年增加14.3%。那第二种是 stock index， 那就像 Dow Jones， 全部的。是它就比它高一点点，还有一种类别的股票叫做 growth and index， income 的低一点点。 growth and income 的意思是待会会提到哈，有一种的股票，有一种公司的股票是这样哈，每一年它都要结算今年赚或赔，赚了以后钱怎么分，就有差别的哈。有的公司每一年发红利，赚多少我多少股，每个人分多少钱，对，每一股多少看现金的红利的，这种类的公司的股票就叫做 income 类的，你会拿到 cash。 有的公司呢，他从来不给你钱了，他就再回到自己公司里去了，那他就配股，是吧？所以因此他有红利要分给股东，这是一定的，谁都跑不掉。但是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给现金的，一种是配股的。比如说平均100股配 1.5 股，这里我本来100股后来变成 101.5 股，可是年终他没有给我一毛现款啊，懂吧？这种类的就叫做，这种类的呢叫做 grow 类的股票是通常比较喜欢配股而不喜欢给你现金的啊。那种公司他配股的意思就是说，他所有赚的钱他可能是再投资一个工厂了怎么样，所以他没有现款给你，他用掉了，可以用掉，因为公司资产增加了，所以叫配股给你的。那配现金的人就是说他赚的钱他没有再投资，没有做什么，所以他就找一个现款了给你了，所以每个人拿现金。那因此这种 income 类的他可能总的比较少，但是他有现金，这种适合什么呢？通常就是 retirement， 我75岁了，我拿这个的话，他现金给我，我可以再存筹资，我也可以拿来花了嘛，懂吗？所以因此 income 类有一种类别。那还有一种 global， 就是国际的啊，所以国际的是如何，还有一种 grow 怎么，一种叫 aggressive， 就是说比较愿意冒险的，所以愿意冒险的，可是他可能涨跌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低一点，但是他20年下来以后，他不见得比这种还高，因为风险嘛，大起大落一拉平以后，结果可能反而不见得怎么样。还有一种叫 balance 的股，就是把股票的跟债券的，不一定是50%对50%，总而言之混了一些债券，那债券利息比较低但是稳定，比如说债券5%的话，那通常它的大高低利可能会从8%掉到3%，但是不会负的，债券没有负的， 啊，所以它是比较稳定。所以在那种 bear market 熊市的时候，有些人就转去买债券。债券是说它掉不会怎么掉，那个其他的股票可能一跌下来倒贴了。那这种 balance 的基金，它就是整个基金买的公司的当中有买债券有买股票，两个混在一块，它叫做 balance。 那个的缺点就是总的回收利润比较低，但是大起大落的时候呢，它不会起伏那么厉害，所以看个人的喜好，或者说你考虑什么。那还有一种 international，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OK， 讲完这个我就回到这个表来讲了哈。好，我刚刚说有一种叫 growth， 一种叫 value， 就是说你买共同基金的时候，很多公司提供说我有多少种基金，像我常常买的，待会我会提到，我买的是 Vanguard 这家公司，不过我不是 Vanguard 的推销员哈，所以我没有收他的 commission 哦。不过这家我蛮喜欢的，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第一大可能是 Fidelity 还是我不知道，它是第二大的，它的全部资产。全美国如果用国家来算，全美国大概除了前三名以外，他的全部资产比台湾全国的资产多五倍，大家都有，所以他全公司的资产买五个台湾都有，所以你看多少钱，当然都不是自己的钱，都是你给他的，他替你经营管理的钱嘛，所以在他里面都是跑来跑去的钱，哇，几十兆，不知道多少钱，我都搞不清楚，很多钱的。但是 Vanguard 的一个好处，待会我会提到，他的操作费用，就是说你的付管理费是所有我所知道 Vanguard 所有的共同基金公司最低的，它平均是 0.25% 以下，大部分的公司是 1% 到 1.25%。 那如果是退休基金，你管它20年的话呢，你看20年乘以 1.25%， 它就拿你多少管理费，那 0.25% 乘以20年，一年差 1%， 20年就拿掉我 20% 的钱了，所以这个差很多，所以 Vanguard 管理费特别少。不过呢，他们也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所以我除了上课，除了自学习以外，这种公司三不五时就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家里这种几十本。当然，师父每次看我看来看这个时候就说，不看圣经。当然我说圣经也看了哈，对，圣经多看一点，这个稍微要看一看嘛，对，不然怎么上课呢？好，你就看到共同基金的公司会告诉你，有些它叫做 value， 有些叫 growth。 那简单说起来是这样，growth 的这种的基金大部分是属于是他喜欢把每年的盈余变成配股的，变成配股的。当然喜欢变成配股的意思并不代表他从来不发现金股利的，不会不会不会，他有时候还是会发的，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公司的 policy， 每公司有不同的 policy， 他喜欢自己内部再投资再扩充，因此他配你现金的机会就少一点，有的公司讲明了他是这样子的。另外一种 value 的公司呢，他是喜欢发现金股利的，因此他可以把这种公司跟我们分开。那这两种基金，因为他选的公司可能表现好不好不见得这个一定比那个好，那个比这个好不一定，所以这个比较就是说，好，这两类的股票来比赛啊，因为这个公司可能代表300家，那个代表500家，然后每一年比赛哪一年哪一种的股票表现比较好，他这个就是从1976到这个25年的比较。然后这种浅色的是 value， 他赢了。然后这种深色的是 growth， 他赢了。然后这个高度就是他那年是多少。那很可能譬如说这一年这个 growth fund 他大概得到 27%， 那么 value 输了他多少，可能 value 输了 25%。 通常这两个的差别就在 1%-2% 而已啊，上都一起上，下都一起下的啊，所以差别不大，只是哪一个比哪一个好而已。那你这样看下来，基本上的印象是各一半，各一半，这个好那个好。那真正要选择的话呢，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这样，这两种东西都有它的好处。一种情形在这里，你买共同基金，当你赚的钱的时候，你需要缴税的，除 除非你是放在那个 retirement， 就是退休基金，那就是延税延后缴税，否则会当成你的其他收入的。如果你的收入扣掉税以后，扣掉税以后看你的收入多少了，所以美国的税法大概是讲，就是如果扣掉税以后所谓的 adjustable gross income AGI gross income， 那它那里面的缴税呢通常是这样，低一点是 15%， 再下来是 28%， 再来是 31% 的样子哈。那所以通常一般的人大概你那个扣掉以后，大概我记得是6万多还是多少，你可能到 30% 左右，你买这种 value 的，他会发现金给你，发现金给你，你就当成那年额外收入。那通常你的正常收入已经它是累进税的嘛，超过多少付多少，所以30%几不是你全部收入乘以30%，它是扣掉免税额以外，其他从15%算一部分，那这个再超过部分，这28%，再多就31%了哈。所以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平均在10万左右，扣掉税，你大概有6-7万的，缴税的时候6-7万的，你大概上面加一毛一块钱，你都要收31%的税的。你用 value 就会吃亏了，因为他用现金鼓励给你，一抽来就抽到1块钱就抽到3毛了。那如果用 growth 的话呢，它因为是配股，你的票面值还是增加的，可是 IRS 不能抽税，因为我没卖这个基金以前，跟没卖股票以前，没有兑现以前，你不能抽我税，这只是票面值增加，你不能抽我税。可是现金股利一给你以后，它当成现款进来了，它马上就抽你税，所以联邦政府是看这个，所以买哦，到哪去了？OK， 因此你买这个跟买这个，一方面你这个基金是放在退休的那种基金，或者放在一般的基金，一般基金是每一年要缴税的话呢，那如果尤其你的收入比较高的话呢，你可能买 growth 比买 value 好，它你赚的钱马上抽你税的机会少，除非你要卖，你一卖他会说你当时多少钱买，现在多少钱卖，这个前后盈亏他就开始收你税了，等到到你卖他开始抽你税，而不是因为你平常有的时候你卖的话，譬如你卖了这个钱可能去买房子或者是做什么做什么，你有用处，因此要抽税，那就抽呗。知道我一譬如我一卖了10万块钱的基金，我10万块钱进来，他当年假如说要抽我，好，抽1万好了，我有10万的现金，给1万就给1万吗？我还有9万可以用吗？那平常的时候是我涨了，可是我现金没进口袋里哦。他一抽我税，不是抽我3000块，我得额外掏腰包付3000块税啊，懂我意思吗？所以看你的基金是放在那种退休啊那种是延税到你退休才要付的金，那你不管它，你 value growth 都可以。但如果是放在你其他的基金，是赚了多少当年就要缴税的话，那你尽量是买这种，不要买这种，因为买这种的话呢，增值，可是那一年你不要缴税，除非你卖了，你再卖，因为我有现款进来，我要付款现款进来来缴税，我也没问题。平常的时候是它涨了，可是我并没有银行的现金增加很多，所以一年我缴税缴多缴好几千块的话呢，你可能整年的那一年你的预算你就乱了，就额外要付个几千块钱的利息，除非变成为了付利息你还得卖基金去付利息，那还不更麻烦了吗？啊，所以因此这两个意思在这里。好，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表，让你大概了解怎么去读。那当然各基金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资料你可以拿到了哈。所以我这个表是这样哈，从上而下，就是从回收利润或者报酬率最低的开始排起来。第一行的是叫做 money market， 当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回收利润是根据 Vanguard 这个公司的，只让你大概知道它的情形是怎么样。2007年12月31号的结论，所以2007年这一年它的 money market 平均是 5.17， 那大概如果你是存银行的 CD 定期存款，大概是 4.5 上下，4.2 4.3 这样，不会比它高的。 那两年就 2.99 超过3亿，就是说因为有年有上有下。那现在来讲，我就说去年5点几，那现在最多3点几了，因为联邦都已经掉了 1.75% 的利率，那 money market 一定也跟着掉，所以今年可能就剩3点多，而且降的话可能连2点几了。所以为什么过去5年平均只有3的原因，就是有高有低，那10年就稍微好一点点。那最后一行的 expense， 那就是平均在 Vanguard 公司，你买这个基金，他要抽你多少的这个，所以每一年的操作费用，啊，它是 0.24%， 但我说一般的公司高的话可以到1点几%，啊，就待会最后一行我提到手续费用有好多种的算法。那么 bond 不用 index 来算，有短期的、中期的跟长期的，不过基本上你会看见，短期的 bond 它的一年份，你会发现一年份它的收入比长期的高，可是10年份长期的比短期的高。你看到这个债券哈，基本上是这样，债券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短期长期，短期的话呢通常它受到利润的变动，利率的变动影响比较小，长期的会比较有大的变动，但是长期的投资呢，长期的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像譬如说，而且它是跷跷板的情况，联邦利率一降，债券就上去了。原因很简单，它联邦利率一降，定期存款就降了， money market 也降了。那因此公司它答应给你多少的那个债券利息，那是固定的，所以是相对比，银行存款利率降低bond， 所以你本来银行假如说有5，公司也说5左右，它一定的哈，那这样的话公司债券就不太有吸引力，反正都是5，那银行比较有保证。等到它这一降，他觉得哎，这边只有 3%， 这边还有5，真亏了，所以大家抢过来就跑去买债券，所以供需的问题，债券就上去了。虽然公司只保证给你 5%， 可是在你买来买去，我买来买去当中，就额外增加一个需求，所以会跳到10%几的。所以债券虽然只有10%几的利息，但事实上每一年份高的可以到10%几。所以今年2008年，如果没猜错的话，所有的债券尤其是长期的很可能会超过10%的利润。可是联邦利率一上，它马上就嘣就掉下去了，这也掉了，这2%、3%也有了，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情形。它跟这个银行联邦的利率跟债券两个是呈反方向运动，利率下降债券上升，利率上升债券就下降。那长期跟短期的就是说如果是利率在变动的时候，变动最大的是长期的，短期的变动比较小，因为短期它有时候做一两年而已，所以这个变动只能这一两年比。那如果10年都这样的话，当然预测就会差别很大。再来一种，因此它有一种叫做 total bond， total bond 的话就是把长短中期通通放在一起，也有一个平均利息，然后那个 beta value 哈，像这个来讲哈，如果用债券来做对比，所有的债券加起来叫做 1.0， 用它做基准，然后再来看短期的跟长期的，你就发现短期的 beta 是 0.57， 就是相对比较稳定。那换句话说，因为联邦利率一降，这个全部的 bond 假如说增加20%的价值，那这个短期的呢就是20%的增值再乘以 0.57， 就它只增加了11.几%。但是长期债券的 beta 1.81， 就是全部的 bond 加20%的时候呢，长期的 bond 增加36%增值，但是如果倒过来跌的时候，它也是乘以 1.8 倍，懂我意思吗？大起大落，所以长期的 bond 大起大落，短期的 bond 呢就比较平稳，涨不涨那么多，跌也不跌那么多，所以这个 beta。 但是这只是债券对债券的 beta， 债券不跟股票对比的，所以这个 beta value 一定有个一，看它做什么基准。债券是用一个全部的债券。再来就是股票类，股票类的话呢，譬如它有 large cap、 small cap， cap 是资本额 capital， large capital 像譬如说 IBM 这种公司， 或者 General Electric GM 汽车公司，他那个公司的资产都可能有好几兆，叫 large capital。 那中小企业呢就叫做 small capital， 还有 intermediate capital， 就是公司的大小。然后他们的一年份他们赚多少，五年份赚多少，十年份赚多少等等之类的啊。那因此股票类的时候，通常这个大的我们叫做500，是全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这个东西当 1.0 的话是用，所以股票类的贝塔怎么算，就是用500大做基准，然后所有的股票类的基金跟它比，是变动比它大比它小，用这样做决定。所以因此呢，500大的是100的话呢，你就发现小的 small cap small capital 这种中小企业呢比它稳定一点，就 0.88 嘛。那我说刚刚有 value 跟 growth， 就是这种两种的对比的话呢， value 的大概是 0.89， growth 1.11， 就是说以这个来说呢，变动值 growth 的大起大落比500的还要大一点，那 value 的相对稳定一点。那 value 的缺点， value 的好处是稳定一点， value 的缺点就是它发很多现金股利，所以你缴税要缴多一点，有这个缺点。但是如果是放在你的退休基金就比较没有问题。然后 balanced， 那你看哈， balanced 也是跟500大做对比的，500大是 100,1.0 的话呢， balanced 0.6， 相当稳定。所以因此它的回收利润，你看到 balanced 会比其他几类的可能稍微低一点，但不见得一定低，因为 growth fund 10年才 5.12， 它 6.41 还比它好呢，但是稳定，但是稳定，特别应付这个大起大落的时候。然后有些特别类的 Vanguard 里面有几个特别的，譬如 Energy 是专门对水电瓦斯啊石油公司的，那这个当然你知道现在汽油一直涨，所以呢你看去年它赚了 37%， 十年赚了 18.6%。 所以如果你要做长期投资的话呢，有几个可以考虑，我下面列了四个哈。我自己投资的是 Healthcare最近在考虑 energy 要不要摆进去一点，因为看这个油的话呢只会上不会下了啊，一直涨，一直涨到没油为止，所以长期投资来讲还一定上的哈。那 healthcare 呢一定越来越老，所以 healthcare 一定涨价的。但是贵重金属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贵重金属它有像去年涨得很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它过去长期的话呢，贵重金属好久一段了，黄金有20年左右没涨过了，那20年你就几乎是死水一滩，可是去年一整年所涨的比它过去20年涨的还多，这是有点大起大落。所以贵重金属我不是认为很好。那房地产去年很惨，前年好的要死，所以你看去年Real Estate 房地产去年一整年亏了 16%， 今年还不知道亏多少，但是它十年居然还有 10%， 表示什么呢？前年大赚，然后十年一摊下去，哎，还可以，可是呢大起大落，你的心脏要很强才可以受得了。所以我也不是很赞成这个。 那这个其他也有一个 Beta Value 我没有查出来，没有摆进去哈。那 Healthcare 你可以发现它 0.57，相当稳定，所以为什么用 healthcare？ 就是说，长期的来说，回收利润不错，相对稳定，这我喜欢它的原因。energy 呢会有点相对的大起大落，不过0.81还可以了，那相对的长期利润不错，所以你可以分散一些专门的投资。那么你看它的所以 operation 的 cost 就 expand 0.25%， 那这个 Vanguard 这个公司操作费特别低，它有一个做法是这样。他到一个程度哈，他不收人了，因为你委托他买的话，你一钱给他，他就必须要帮你买股票嘛。买多了，那你知道股票是这样的，每买一笔卖一笔就要付证券公司的付手续费嘛。所以那个 operation cost 不会零的，就是说他要付给纽约证券那个交易市场的钱嘛。所以买卖越多，那个钱就越多，他就尽量少买少卖。他有各种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最近这段时间不收任何的投资了，不然钱都涌进来的话还得了，他就一直被迫要去买，操作费就很高。 所以他有这个办法啊。所以这个选公司的时候也是值得考虑的。那下面还列了三个 international， 一个是全部 international 的 index， 然后还有亚洲的，还有一个是欧洲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用全部的 international 当做 1.0， 所以亚太太平洋地区的你会发现变动比全世界的国际的变动大一点，欧洲相对稳定一点的，相对稳定一点。但是当然哪边好哪边坏也是你看情形。我现在是把一部分的投资放到 international， 因为美国的有一些经济上的状况，我觉得美国整体的健康不是太好，所以我拿一些部分到国际，不过美国大概是占的比较多一点，所以你可以分散一些不同的考虑的投资。最后两个讲完就好了。手续费用就是说共同基金通常分两种收的手续费，第一种叫做佣金，佣金呢通常它叫做 commission， 或者有时候他们自己的术语叫做 load， 然后这个 load 一种叫做 front end， 一个叫做 back end 的 load， 我中文翻译成前金后金。前金后金呢在台湾用起来这是不太好的意思，那是要贿赂你的时候事情没办成先付前金，办成了再付后金。那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买股票也是这样，你先付一个就是 front end， 就先付佣金，他帮你买股票什么东西。那有的公司是买完了以后他在后面收钱，譬如说在你买卖的时候收钱或什么的，叫做 front end 或者 back end 的 load。 有一些基金公司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是 no load， 他不收佣金的。那我的建议是你尽量找 no load。 为什么付佣金的话，你付完佣金他当然以后中间不再收你 operation cost， 他不收那个了，一次收完了。但是你买了以后你就得长期跟他有客户关系服务，对不对？而且你每加一个投资他就每一次都加给你， 每一笔钱都给你收一个 load。他不是说我到公司一登记付了一笔钱从此以后我再投资就没有了，不是，每一笔投资他都收一部分的佣金的。所以呢现在这么多基金公司的话不值得买这种有 load。 可是有些公司不收 load， 不收佣金，但是收管理费，管理费是每一年收的，管理费的学问就很大了。高的话呢有的时候收一两个 percent 的，1.25%， 平均是 1.25%， 有的高的 2%， 低的有超过 0.2%， 像 Vanguard 通常是 0.2 到 0.25， 是属于所有基金公司在最低的，你可以去比较。那所以是为什么我选择 Vanguard， 而且它一般来讲说评语还不错。那最后一个提醒到就是说，因为这些共同基金在投资的时候会有利润，利润会付税，所以付税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怎么样。所以如果收入45,000是已经扣掉所有该扣掉的，叫做 taxable income， 要缴税的收入在45,000以上的话呢，联邦税 28%， 麻州的州税 5%， 加起来就跑不掉 33%。 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税的问题了。那因此如果你要投资，我的建议是优先次序是这样，第一优先的，你所有要投资的钱第一优先是下一次会讲到那个 IRA， 就是退休基金。有任何的钱要投资先把退休基金的投资先摆进去，但那个联邦有规定上限的哈。我们这种就是半老的，给我们 baby boomer 规定的50岁以上我一个人可以5000，夫妇两个10000，这个可以在我扣税的时候可以扣掉的，就先不缴税的哈。那你们的话其他人大概是4000块吧，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因此你 IRA 放多少，通常你就放他们规定那个嘛，再多那部分你还是要缴税，所以没有什么利益要放在 IRA， 因为 IRA 一放进去是不能拿的哦，一拿要罚款的。所以你去拿摆进去超过联邦规定减税的那个东西干嘛呀，摆进去拿不出来，缺乏变动性嘛，对。所以你大概就只拿那个。那因此譬如说你们一个人可以4000，一家假如8000， 如果你有8000块以下的投资，第一优先放在退休基金，放在这里面了，做长期投资。你有超过8000块的投资，才是这个完了之后再投资平常的，那个就是要缴税了。IRA 是不缴税的啊，所以先放在不缴税的，然后剩下才去摆在要缴税的。那当然，下一次在未雨绸缪那一刻，我会花一点点时间讲到教育基金，有一个529。529这是美国规定，给孩女儿女存备一个储款，可以做教育基金用的话，那是另外一种。那个的话呢，是先缴税才存的。不过存进去529的是，里面所有赚的钱不缴税，摆进去的钱要缴税，懂我意思吗 ？IRA 退休基金算法是，一个人4000，两个人8000，这一笔钱你一旦摆进去的。你的缴税表里面可以从你的收入中扣除不当作要缴税收入的 IRA 的存款扣掉，但是529的不能扣，你还是得先缴，但是存进去以后赚的钱不缴税，那是529，那是下次会再讲。所以总而言之，你要考虑到税的问题，然后那我刚刚也讲过了，这个共同基这种那。这个下次，这是下次再看的哈，就是缴税 IRA 的，你扣税跟不扣税，这个最后20年投资会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是下次再谈到这个未雨绸缪啦，这些其他事情我们会再讲到这些东西。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带领我们能够知道在金钱上如何做好神的管家，求主来教导我们，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